他也是经历了一段。我们今天就来稍微思想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我讲我在祷告中也有祷告到，忧患军人纪念日啊，毕竟军人都是去打仗的啊，有一些壮烈牺牲的，有一些他们所谓的命不断绝，但是从战场上回来，可能是有一些的残缺的，看得见的，肉眼看得见的残缺，有一些他们是那些肉眼看不见的残缺的。啊，曾经看过一些其实也不应该看到的，不想看也没办法看到了。可能是自己旁边的这个队友啊，虽然我曾经在新加坡也当过兵，但是我们是没有上战场的那种的兵。有时候那个演习啊，好像看起来其实是很傻的。本来要攻这座的山，但是我们的枪呢不能够射，因为那里有人，所以我们就射另外一个山，是非常怎么说呢？好像刚刚你需要排练，需要演习，但是不是那么真实的。但是这些上过战场的军人，他们是经历了真正的那种的战斗啊！你不能够射别的山，因为敌人就在那个山，你不射那里，射哪里？你射的话，不小心会不会射到自己的队友？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哈，有这些的忧伤。就发现尤其在美国这个地方，很多那些你说各个城市的那个市区啊，那个 downtown 啊，很多那些无家可归。我们曾经当时神学生的时候也是有感动去那边也去探望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啊，可能可以的话就带一些食物给他们，还是跟他们分享福音啊。他们在那里有些他们不是因为没有家可归，他们就因为有这些的忧患啊，可能是曾经在战场上看过一些的东西的那个阴影，所以因此呢他们没有办法克服，所以他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子的在这个世上漂浮。就讲到忧患啊，刚才我跟那个索菲亚姐妹在谈说，哎，最近教会才恢复啊，都回来实体聚会，为什么呢？哈，就因为那一粒球啊，那个当然不是球，那个是人家那个科学家研究把那个所谓的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哎，是病毒吗？应该叫做病毒哈，那个叫做什么新冠病毒，因为它好像有个冠冕一样啊，这个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冠冕，不想戴在你的头上，更加不想进入你的身上的一个皇冠啊，红色的啊，这样的一个病毒。这忧患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记得了，还是已经生活节奏太快了，好像这个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啊。本来病毒一出来的时候哇，大家紧张的要死，哎，会不会患上了就没了啊？我知道，我跟我新加坡的我的母亲现在今年已经83岁了，就跟他说他开始也很怕。诶，后来他真的患上了，所以他很紧张，所以我大概可能过几个礼拜也会回去，所以他真的很紧张，就想说哇什么什么他的什么财产啊，赶快做安排。他本来是不老人家不想处理这些事情的，但是因为患了一场那个病，不晓得能不能够经过忧患，就使人紧张，就使人有这一些的方面的反应，这当然忧患来的各来自各处各方。我今天也不是要来当一个什么忧患的专家我们来纵览所有的忧患不是。但是我想我们活在这个地方有几个明显的，我想疫情刚过去那个时候的那个紧张这个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的疫情的这个情况了不仅是一个地方性的，应该也是全球性的这种瘟疫，大家已经料到说，哎，以后也会来，那下一次怎么办？有人说，哎，封锁那个是错误的，导致那些不上课的学生太多的连线，所以因此忧患了，是不是？我不知道，当然，以后假如真的下一次的这个普世的这个疫情了，那这样就不关闭吗？不措施吗？我们不晓得，求主怜悯，下一波来的时候要怎么去应付？所以忧患忧疫来自各处各方。所以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个东西，叫做 ChatGPT 这样的一个东西是那个叫什么是叫做人造智能是吗？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这个东西，就很多人开始担心了，这个会不会可能你是做什么那种的电脑写 code 的那种的工作，以后可能不需要你去写了，就 AI 按一按钮各种的 code 它都能够写出来，可能在瞬秒间它都能够写出来的。那是不是就没工作做的了？所以人家就开始忧患，开始担心，会不会就 美国工作了。那假如你回顾看历史的话，很多这些之前当然不是那么厉害的人工智能自动化工厂那个也曾经给人家带来很多的恐慌，因为人心本来就是爱忧患的，我们免不了我们就忧患，因为我们都是与神隔离，我们犯罪悖逆离开了神，从伊甸园赶出来，我们跟神隔离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跟神是疏离的。所以不得不靠自己，不靠自己靠谁呀？神对我们来讲是遥远的，是不远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过去的让我们的什么工厂机械的自动化以后现在已经在前头了啊。这个人工智能把一些的目前工作的那些的方面都自动化了，都可以取代，可以取替了。那到底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有忧患，我们担心，我们怕。怕没有工作，怕没有办法生活，没有办法养生了，养家庭了。所以今年2023年，明年2024年，所以我知道我们看圣经大家我想应该都对圣经相当熟悉的。我记得启示录21章4节，我们有常常教会当中各个地方有人有病痛，你说我当主再来新天新地的时候，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病痛。其实我心里在想，住在美国这个地方，我多么希望主再来的时候，他亲自做主做王的时候不再有选举。美国这个选举这个东西真的是搞到分门结党四分五裂，也有时候连家人关系都没都都都都破裂了。本来是好朋友的因着政治的那个立场。就结果就连关系朋友都没得做了很可惜的。众人就发现说，这个也是一个忧患，尤其在最近的，我记得2016年开始到现在，我已经不上什么脸书什么社交媒体了，因为太多的恶劣的那些的信息在那边传达。你跟他看法不一样，他就好像跟我们说芦苇就把你折断就你的灯。微微淡季，他就把你给吹灭，因为都已经被这些的立场的那些的东西呢，就搞得太过于剧烈就希望明年不晓得所以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你来，你快来，好像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一样，我真的是主啊，倘若能行，你来的话，我们不要选举，不要再又来的一场，这一回不晓得会。怎么样了哈？我不是说哪一党还是什么的，我是无党的，但是我就发现呀，选举这个东西也是带来，尤其美国这个地方很大的忧患。下面那个可能大家有印象，最近才发生的，在这里附近这个 Allen 那边有一个这个购物的那个商场就发生了枪杀案。我去年搬家，这个离我家不到5分钟的那个地方。况且因为那天我还记得为什么呢？因为是5月6日，因为我太太生日5月7号，隔天，就后来我出去，我是往北边就寄了个包裹，后来回家说，要不要？不然就没有买你生日礼物，不然去逛一逛，好不好啊？后来谈一谈，后来我们就没去，刚好也就是大概是两三点的时候，假如你们由于那个报道的话，大概就是3点还是3点多。传那个枪杀是那个时候发生的，所以说险些我们也就在那里了我们假如有看报道的话，有一家韩裔的那个家庭太太妻子，当然他们比我们年轻他们30几岁他们就是假如枪手是有种族的那种的挑选的话，我们跟他们没什么两样，都是东亚的那种的品种那种的族类说不定那个时候会不会就是我不是那一位也是主内的弟兄应该是那我们也是他们都是去教会的信主的基督徒来，所以现在我们也不敢去那个商场了，不晓得那个商场会怎么样，但是也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也没有什么股份还是投资，但是。题外话，那个是大家也，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去，我们不买东西，我们只是逛一逛，一个地方看一看，散步散步，运动一下，就这样的一个地方。现在这个变成是一个伤心之地了。 所以开车有时候难免啊，不管是在75上面也好，都会经过。一经过的话，就会联想到啊，曾经发生过这一场的，也算是个浩劫吧。虽然不是死的什么几百万人的大战，但是也是无辜的，就死了啊，那八个人啊，伤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啊消息，他们怎么样了？怎么说忧患哈、啊？当然那些直接受影响的人，他们有忧患。那、啊、旁边的人呢？假如当天我们讲在那边恐慌，哇，还要举手啊，确保你没有手上没有身上没有枪械啊，那种东西就不是好像一般学校里面那种的排练的啊，总是会有一个阴影，总会是有一个包袱啊，你就要继续啊一生的扛下去。就当然还有许多啊，这里只是举了几个例子，所以我们人间是有很多的忧患的，所以这个有忧患的，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有另外一个，所以我本来是想找一些统计数据，但是那些数据准不准不晓得，但是我想大家应该略知一二吧。啊，有人在估计说，很多尤其是青年人啊，这些青年不仅是十几岁的、20几岁、30几岁的，他们都选择离开这个世界啊，就是不是因为病痛，不是因为癌症，不是因为什么症，就是因为一种的应该叫做忧郁症啊，这之类的情况，是为什么呢？你也说众说纷纭，没有人能够知道一个确定的一个答案。其实这个也不是新兴的一个东西，可能是媒体报道我们现在比较多接触得到。我记得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是念一所的全男的这个男校我不是在夸口，但是那个学校是新加坡的第一的排名第一的那个中学为什么不是夸呢？因为我在讲的那个人呢，是我那一届里面呢，每一年宣布得奖的时候呢，我是没有份的。他呢，每一年都是数一数二的，真的是数一数二的。每一年你都听到他的名字，好像在那个可能是学校的这个庆祝日庆典上呢，都总是有他的名字在那个地方的那个人。所以他很杰出，他后来也得到了奖学金，就去到了英国，应该是我记得好像是牛津大学那边就念一个什么工程还是什么的，就是全额奖学金他就得到了，他就去了。所以有一天，因为那个年代还有报纸了，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当中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报纸啊，中间有报纸，中间没有 internet 没有网络的，你要到新闻的话，就那个报纸来，然后你假如按太紧的话呢，你手上还会有那个什么那个墨水还会印到你的手上的。所以有一天我在新加坡那个时候不晓得是哪一年的，可能是念大学的时候吧，就翻报纸，看到一篇的新闻，那个人姓刘的那辈的。我不认识，但是他也算是我的同学了，同届的同学，就说那一位刘先生了，他在英国，有人找到他的尸体在那个宿舍里面，没有什么理由，也没有什么解释，但是可想而知，应该就是压力太大，所以他就自寻短见，很杰出的，应该是他的前途光明的，那个数一数二的，我虽然也是同一个学校，但是我跟他没得比，因为他是。每年得奖的，每年都有他的份的，但是全额奖学金的，我没有奖学金的啊，所以虽然说同一个学校，但是他那个肯定他的前途是非常非常光明的，但是他最后也是这样子，为什么呢？有一些的压力有些可能是来自环境，来自自己来自社会文化要求可能大家都觉得来到教会讲那么多这个心里面觉得很沉重，所以忧患与耶稣在这方面，他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帮助？像我们今天我们主要是以一个大方向的一个角度，我们来开始探讨了。不要说解决了，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何德何能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唯一能够解决就是好像刚刚我们所讲的启示录21章4节，当主再来的时候，然后他更新了万物，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病痛。常常我们过去常常讲的哇，就是癌症是最怕的，不要患上癌症。就是你不需要癌症，你也可以很辛苦，你也可以明明的。我记得从前我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那个下属我今年就快52了，我记得他那一年差不多52、53，就我这个年，他从来不请病假的。我在那里的三三年。 3年左右啊，他很能干，很善于办事，工作能力非常强啊，和蔼可亲，人人都很爱他的这样的一个同事。所以后来我来美国之后呢，我们还是继续保持联络。后来他就有人就传讯说，哎，那位同事呢，他昨天还是前天，他就离开世界了，非常的突然。早上哈，他平时比如说我们8点上班，他7点就到了啊，每天都是他开门的啊，所以他说那天就9点收到，有时候他今天头疼发烧不能来，后来才知道说后来他进了医院，不到下午2点他就突然间没了，什么病是癌症吗？不是，什么病其实医生也都搞不懂，就是说医学有它的限制，这些东西呢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啊，所以他就这样子就没有了，所以，当我们思想说，诶，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不敢当了，我们何德何能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是否我们就讲的一个比较实际一点，有没有什么正面的东西我们可以做？我说有正有负啊，有好有坏，我们至少耶稣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说要做光做盐，有什么正面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到的？所以有光就表示说这个世上有黑暗，当你有光来的时候呢，你可以把黑暗给。至少是小范围的黑暗也好，你至少你的一点点的丝毫的光，好像小孩子只唱的那个儿歌嘛，哦，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对不对？你们可能当中有些小孩，你们的小孩肯定在主日学在哪里都唱过的，哦，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I'm gonna let it shine，就那么一点点丝毫就好了。所以不然的话你给你一个天大的使命压在你肩上，你本来是不忧患的啊，听完今天的讲到之后就忧患又啊。患上了这个忧患忧疫啊，这就不好了。这个不是来教会的那个目的。所以刚刚我们看的那个经文呢，其实叫做仆人之诗啊，在以赛亚书里面，应该是有些人说有4首的诗啊，还是5首啊？哦，所以刚刚我们看的就是第10。刚刚我提到说，基督耶稣弥赛亚常经忧患啊，其实就是那个第4个我们很熟悉的，常常受难节啊的时候会念的。那一首啊，诗歌。所以基督他常经忧患，这一位神的仆人啊，弥赛亚。后来我们到新约的时候啊，当他来来了，受难了，受死了，升天了啊。但后来的信徒们就开始传说，因为耶稣他不可能只是人而已，他也是神，全神全人就是一个奥秘。我们今天不是要解释，因为没有人能够。解释明白了，我们必须双管齐下都兼顾，这个才是正统的信仰。说明在我们念的是使徒信心是最初期的，然后你发现说，哎，再过几百年之后，他们也加了一些好像加克顿的信息。假如你们有机会，你们也可以去查询一下，比较长一点啊，但是就也加上了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因为这个也是正统信仰非常关键的。也不是理论而已的，待会我们会看说，也有它的实际的价值啊，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忧患也有一些的关联的。所以耶稣与忧患，可能我们会画上一个问号啊，就如刚才我所讲，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有时候你想起耶稣的时候，你想起什么？想起他大有能力，他平静风浪，他呼天唤雨。我想说，耶稣就是这样子的话，什么忧患，他需要忧患，他有什么好忧的啊！他是神，他要什么就有什么。他一出口，还是他根本就不需要说一句的话，风浪就可以平静了。他叫那个鬼出来，那个鬼就出来了。我们所谓的用我们的话说，哎，呼天唤雨，他要什么就有什么。他需要忧患吗？所以我们说，哎，后来的信徒也发现了，哎，你不能够说他只是神大有能力而已。他是全能神吗？确实啊，无可置疑的。但是我发现说，哎，耶稣也是完全的人啊，因为后来的在那些教会圣经当中也说了，假如他不承载我们的人性，他不承载我们的罪恶的话呢，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得救，因为他并没有替我们担当了我们无法担当的，我们担当不了的，耶稣替我们担当了。所以耶稣其实他真的忧患的。所以当我们回去看这个旧约圣经以赛亚书那些未卜预言啊，预言有很多种，有一些是未卜到未来， 会发生的，所以这些弥赛亚性质的经文呢，就包括在内，是一个未卜性质的。就假如说，哎，弥赛亚要来的时候呢，他是常经忧患的，这不是假的哈、啊，不是说哎呀，我就做个样子给你们看看，我忧患，我饥饿了，我渴了，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啊讨一些水来喝，啊，不是假的，他疲惫了，真的疲惫的，怎么样子理解？我没有办法理解，不晓得，可能你比我厉害，你可以理解。但是耶稣他真的是经历了啊一个堕落世界里面所带来的这一些负面的东西，所以忧患呢、啊？耶稣忧患，耶稣为什么忧患？其实他的人生，假如你稍微去留意一下的话，他需要忧患的东西还真不少。我觉得今天我们只简单看三个方面，然后接下来再看应用的一些的方面。所以耶稣他常经忧患，我想这个是一个事实。待会我们略。啊，纵览一下，他为什么忧呢？他为什么而忧呢？就因为他常经忧患，他明白忧患。所以说忧患这种东西，你不能够说，哎，都要一模一样的，这个没有办法啊。有人说，可以，他患上了癌症，哎，你没患上癌症，你明白什么？但是可能我也曾经患过病啊，所以我曾经也是在医院躺在上面，不晓得什么，不应该不是癌症，医生也没说，他们其实医生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事，我就无缘无故在那边躺了3天。过来好了一点啊，呕吐啊什么，然后后来就出院了。哦，因为到台北宣教啊，因为觉得说，哎，你要融入当地啊，所以后来他们很脑筋，他们其实已经煮过的水给我喝了一杯，结果不幸的我喝的时候回到新加坡就呕吐啊，就住了3天就出来了。那当那个时候不知道会出来的，可能就一躺了就等到出不来的也不一定，不知道。明白忧患，就是也经历过一些这样子的东西啊，不需要，没有可能一模一样的啊，没有可能一模一样的。所以耶稣他明白啊，忧患。所以重点，我觉得我今天最想要讲的就是这个最后这一点，我们要学耶稣，因为耶稣他不添，他不加添忧患。就假如我们稍微记得福音书里面的耶稣的时候呢，跟耶稣对照的其实就是那一班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加添忧患的那些人，跟耶稣是形成一个非常剧烈的一个反照啊。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做正面的，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学耶稣啊，不添忧患。耶稣来，他有些时候他选择就是解决当下的问题，可能有人被鬼附了，把鬼赶走；有人有病了，有人的小孩病了，是。儿子也好，女儿也好，他把他们医好，啊，但是他不医所有的人，是不是耶稣来之后就不需要医院了？没有病人了？不是的，他选择性的啊，有些时候他医，有些时候他不医。说那个鬼他都赶完了吗？也没有，因为后来门徒也是有需要赶鬼的时候啊，但是耶稣总而言之，他很我觉得很明显的，他不加添忧患，他有些时候他就减去那个忧患，他绝对不加添那个忧患，我想这个是你我都做得到的啊的一件的事情。我们待会儿才进一步的来探讨这个我们能够至少在世上我们能够做些事情的。这耶稣与忧患，他忧些什么呢？啊，他常常遭到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竞争对手，他们觉得说，哎，我们是。宗教的这个师傅来的哈，我们是掌管全盘的，所有的什么礼仪啊，要到神那里去的东西呢，都是由我们来把守的。你这个耶稣也没读过书，没有上过什么所谓的他们的神学院，你到底是谁？你来啊，讲话那么张狂，那么有权力啊，你根本就不是受过我们的审核。批准的，就常常跟他们起了那个纠纷。所以，我们看看耶稣找的那些门徒，假如你稍微留意看的话呢，不是那么长进的一般人了哈。跟了耶稣3年啊，基本上可能就是7天24个小时都是跟他在一块儿的。到最后，耶稣说：“哎，我必须去耶路撒冷面对死亡。”他们还不明白为什么要如此。比如说，你觉得说你可能是你的小孩，是你当老师的，你说，哎，哇，这帮学生真的是没办法教的啊，已经是千言万语，一直讲的话还是听不懂啊。你们要想，你说耶稣他更加艰难，那些人就是没有停止的在他的身旁听他教训， 不仅是听，而且也看到他行动，他能够赶鬼医治啊，是一些完全人做不到的那种的事情，他都做得到的。他们最后还是不明白到底耶稣是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福音书很有趣的，反正是那些外人、外族人、外邦人，就是不是属于以色列民的那些，他们反正明白了啊。有些时候是什么说百夫长、千夫长啊，外邦人，然后他们就连鬼魔都知道耶稣是谁。门徒们不懂啊，所以耶稣忧患啊，以后交给这些人行吗？啊，真的能够完成这个救赎计划的话，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不是一个虚构的一个东西。我想他真的也忧患的，虽然他是全能的神，他知道他升天之后圣灵会来给他们那种前所未有的勇气啊，那种的力量啊，可以斗胆的不惜。这个生命的代价，能够去传扬真理、传扬福音。这就好像那个时候，耶稣也是为了门徒们有患，当然就是他眼前的十字架啊，哥西马尼园的那个祷告，耶稣的那个忧患，是真的忧患来的，不是假的。所以主真的明白什么叫忧患。在我们当中，我想没有人死过啊，但是耶稣他死过，但是他没有继续啊。躺在那里，死在那里，他复活了，他战胜了那个死亡。但是他的忧患是真的，所以他真明白的。我们当中可能我们当然有限，我们不明白。耶稣他明白，什么叫做忧患，没有点冲。就讲到耶稣与忧患，我想一想，第一点，我们认识他，就像我所讲的，我们要认识到耶稣，他不仅是完全的神而已。对他有大能，这种就是我们讲到说，向耶稣祷告的话，就求主施展他的大能啊，可能有病的就医病，如果有什么困难的情况，我们希望他就用他的大能，他的神性的那个方面来解决了哈，我们叫来修理了，好像一个冰箱坏了就把它修理，电脑坏了就修理啊，英文我们用一个动词叫做 fix，我们很多时候看到有问题的话，有 problem 就要 fix，就要把它解决掉，有时候。人生的东西其实不能够 fix 的，不能够修理，不能够解决的。我们就是要度过，要经过啊。假如可能你的周围有人，可能是你的小孩还是你的朋友啊，你觉得这个人有毛病啊，不对劲，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抛锚的一个什么机车，还是冰箱，还是电脑，我们就要去 fix 啊。在我讲，我想人不是，因为耶稣也不是这样子去修理的。门徒们他们再不懂啊，尤其是彼得，我们去留意看的话呢，耶稣也就是给他一些的指导，让他慢慢的，我们说去 figure out 啊，他慢慢的话，他后来啊，尤其圣灵降临之后呢，后来他就变了一个人啊。耶稣是耐心的啊，去让他去处理。所以，我们认识全面的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经忧患，他也明白什么叫做忧患，所以我们要认识全面性的去认识耶稣是谁。就或许你看圣经，可能你有些时候难免了，我也一样我们不可能说每一个时候都是十足注意力每一个都看得上，我们没有办法，我们都会厚此薄彼。有些时候我们比较留意一些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会忽略另外一些，我们尽量学习全面性的去看。耶稣是谁？完全的神，大有能力吗？对，呼天唤雨啊，没错，就是他也是常经忧患，明白经历过什么是人间的堕落世界当中的忧患的。因此呢，我们能够仰望他啊。对他，其实你说要 fix 啊，要修理，要把事情都搞得完美无瑕的话，对，那是有他的时间。这启示录21章4节给我们一个盼望啊，到时候就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病痛，不再有选举了，他不再需要因着一些的无谓的那种的议题东西四分五裂，分门结党，搞得大家不可安宁不会有了，因为他有一天他必再来，我们仰望他。但是目前为止我们只能够等候，因为我们不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尝试去解决，因为这个只有他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能够解决。所以我们就仰望他啊，仰望他，因为他明白啊，他不是故意单言，看看你们在那边哇啊， 在那边分门结党，他高兴不是吧？怎么可能呢？他以他的性命啊买书的教会，他会这样子做？没有可能啊！神不是这样子的神来的。就我们可以效法，我们效法我们可以效法的地方。就往往我们可能看到耶稣是呼天唤雨的。还能够医好病的，能够把鬼赶出去的话，我们就想去学那些，因为很威风嘛。啊，刚才这个麦克风有回音，我想起来好像那种武侠小说，武功高强，狮子吼，哇，还有那个响音。其实我们想效法耶稣的话，我们也很想效法耶稣那些很威风的啊，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能够做什么的啊，说一就一，说就二就啊，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那一个方面。啊，那我想耶稣能够效法的地方，反正是那些，他属于人的那个方面，他忧患的，他怎么去面对忧患，他怎么不加添忧患？我想这个是实际上，信徒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我们能够做得到的，正面的一些的事情。这首歌，然后押上的芦苇啊，它不折断，好像也是中国哪里。什么苏左人还是什么人写的一首的那个诗歌，就刚刚我们看的那篇经文里面就讲到说，这个弥赛亚他要来呢，押上的芦苇他不折，但是主要这个芦苇是指什么呢？其实那当时候是指神的选民以色列国不管是南国犹大也好，北国以色列也好这些都是神所选，神所组合起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一个民族一个国。就他们多次悖逆，他们多次不行神所喜悦的事，就已经险些好像是折断了。尤其是他们被掳的时候，以赛亚写他的书的时候呢，他们是即将面临那个被掳尤其是北国即将面临被掳。后来他也未卜预言到了那个南国所必须经历的所以押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所以神没有抛弃他的选民。所以他们必须经过那些的忧患，他是神没有把他们给折断。所以你想象一下，假如是你跟我们是耶和华神的话，我们会怎么做？好，所以早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些人，他们经历了多么轰动的事情在埃及里面食灾那个是多么轰动的一个经历。他们最后还是小小的挫折，他们就怀疑神，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后来到旷野的时候，摩西上山与神会面40天不下来，他们想说哇，他是不是没命了，还是神抛弃我们了，神走掉了？他们就开始什么搞什么金牛犊什么东西的，所以想说哦，这样的一个神看得到摸得到，比较有保障，比较安，比较能够有实际的那个平安这个平安是我能够抱在手上的，好像 Costco 买那个。最近很流行一个叫做 Squishmallow 的东西，家也买了几个你能够抱住不管你睡觉的时候还是你坐在沙发上的时候，有个东西被抱得住。他们想说，我们有个神，金牛犊就在这里就是只要你看到金牛犊的话，就看得到神不，没有什么差错的。就结果神很愤恨我就把他们都，这是神说，但是当时其实摸去料到说，神啊，你在给我考试，我知道你不会做的因为你是有信实怜悯。长久忍耐，你发怒，蛮有恩典怜悯的神来的。所以以色列犹大他们那么荒唐，神不折断，好像江残的灯火呢，它也不吹灭，因为耶稣呢，他是肯体的，所以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创始成终，所以他创始他被成终，他不会说中间就把我们给抛弃掉了，这个绝对。不会的，他爱我们是爱到底的，一直到启示录21章4节，终究为止，有新天，有新地，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病痛的。假如你可能那个时候你哭的话，是那种高兴快乐欢呼的那种的眼泪吧，我不晓得我还没去过到时候我们就知道，那时候还会有眼泪，可能有的话就是那种快乐的眼泪。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对，所以他爱我，所以当我们稍微静默下来，我们来思想的时候呢，所以当然我不明白，我跟大家可能也不是太熟悉，不晓得你们经历什么但是我想我们都有我们 各自的忧患啊，可能是自己的忧患，就是忧自己的前途，忧自己的健康啊，也可能是忧我们旁边的人的，可能你有小孩，你有配偶，你有亲朋好友还是什么，他们有身体的征兆，因为最近我岳父的身体很不好，说我岳母呢，她就有必须去承担几重的忧患的。啊，那种老人痴呆、失忆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父母还是有认识什么人经历的话，很困难的啊，不如从前的。当然，可能我岳父从前脾气不太好，但是现在你说比从前好吗？对，他不会去喊你骂你，但是他已经不如从前了，他连最基本的东西也是需要有人辅助，啊，就那种也是一个忧患。就当我们连续唱几个，我会后面会改一些的那个歌词，就我们先来唱这个，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替我们自己来唱啊，就是耶稣他不会折断我们这个已经我们被这个被压伤的这一根的芦苇，假如我们像是将残的灯火呢，耶稣绝对不会把我们吹灭的。所以，耶稣不折断、不吹灭的话，我们自己当然不应该也不允许折断主所不折断的。所以，主都不把我们熄灭了，我们把自己吹灭，结束自己的生命嘛。当然我也不能够去操控你，不能够去管制你，这是一个神所允准的一个自由的一个领域，自由的一个空间啊。它是主的话语啊，提醒我们，它不折断啊，它不吹灭，所以我想，至少我们自己，我们不应该去折断，不应该去吹灭我们自己的这个压上的芦苇、降下的灯火。所以当我们唱第二回的时候呢，我们就为着我们的周围的人，对我来唱，因为我也需要被提醒，我也需要被鼓励。就好像哥罗西书里面说的，我怕我们彼此对唱啊，我们同心合意，我们来把真理给唱出来。我想教会为什么我们要聚集？因为我们都需要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补啊。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可能今天你觉得你很强壮，你好像英雄一样啊，天下无敌，什么都能捣乱。那有些说，哎，可能小小的挫折来的话呢，你已经不再是英雄了。啊，不好听的话，可能英雄变狗熊，这个有时候是刹那间的，小小的一个挫折就可以使我们从英雄的那种的经历呢，我们就变成好像狗熊那么狼狈的，也不一定所以我们都真的是好像压伤的芦苇啊，将残的灯火，主不熄灭啊，我们也不熄灭。所以尤其是当我们彼此去看待的时候呢，可能你旁边有看到有人好像是压伤的芦苇。千万千万不要去折断它，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能够做得到的。就讲到应用，有时候说那个应用的东西太过高超到，好像我觉得哇，我担当不起。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能够担当得起啊。假如你周边有压伤的芦苇，千万不要去折断，因为主都不折断的。假如是要折的话，就让主去决定，他去折，因为他是主，我们只是仆人而已。这个主仆的这个位分啊关系，我们要搞清楚。就江山的灯火呢，我们也不吹灭，千万不要去吹灭，因为由不得你我去吹灭的，要的话都是由主啊自己去的。那我们先来就是来唱，所以各唱2回吧哈。你要的话，你可以闭上眼睛，因为这个很熟悉的诗歌，应该大家都可以背起来的。压上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创始成终。压上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 爱你到底，创世成就。我们再唱一段啊。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创始成终。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你到底，创始成终。所以说，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仰望他，我们要来效法他。所以下面我就稍微改了一下那个歌词，就压上了芦苇我们是效法主的，我不折断，江山的灯火我不吹灭，就我愿意体恤向我的恩主爱弱者到底，由始至终，就不管那个弱者是长得什么样子，是谁我不清楚，我不是全知的神。想神知道你也知道，但是我想我们能够在一个忧患、充满着忧患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社会里面，我们能够做到的正面的，我想这个我们最起码很初步的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简单或许不那么简单吧，但是至少我想我们能够就算是丝毫的正面还是正面绝对不要负面，我们尝试一下，压伤的芦苇。我不折断，将残的灯火，我不吹灭，我愿意体恤，向我恩主，爱弱者到底，由始至终。我们也换你，替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来唱。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灭，你愿意体恤，向你恩主，爱我这到底，由始至终。所以，我们最后再来唱一回就好了哈。压伤的芦苇，我不折断。将残的灯火，我不吹灭，我愿意体恤，向我恩主，爱我者到底，由始至终。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我们祷告。天父，在这7日的第一日，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这是你儿子复活的日子。